诗篇第四十篇，我从第一节讲起哈。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好，这句话里面，我特别希望跟各位分享的是耐性等候。那么耐性等候呢，就跟盼望或希望呢连在一起。可能现在的人大家都说比较急溶咖啡式的，就是要很快。那么我快也不是坏事哈，我们希望我们的电脑更快，我们希望我们效率更好，这是很好的。不过我们基督徒生活既希望主有很快的恩典和帮助和拯救，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信望爱里面那个望，就等候，有等候的成分，我们需要等候。那这里是耐心等候，我们等候神的拯救，等候神的帮助，等候神解决问题，等候神实现他的应许。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我们对神的信望爱里面有一个等候，那个等候就是现实的环境再艰难，艰难到圣经上在这里都说了，耶和华都不要你了，耶和华都说了这么重的话，他不要你了，不是别人不要我们，也不是我们不要神，而是神说他都不要你了。即使到这种情形，那愿意有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愿意继续在他里面有盼望，有愿意等候的就有福了。我们等候主。雅各书第五章七节，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看他这句话哈，就是我们基督的生活，这也是神常常讲的，我们基督徒生活如果像农夫，不只是像农夫要辛苦的耕耘撒种浇水施肥等等，而我们农夫做农夫的最后当就是收割了。我想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弟兄姐妹跟很多人的工我们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你们的收割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人一定有个很正常，收割就领薪水嘛。我们的辛苦就是要领薪水。不过你们这里希望，我不知道有多少哈，希望能够也能够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观众的回馈啊，观众觉得说啊，你这节目做得真好，我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个人先不要想到观众，也不要想到薪水，那是必要的，我没有轻看这些。我们希望我们在每天的工作里面，我们在撒种的时候，我们在耕耘的时候，我们在辛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也能够有收割的喜乐，就是很每天很平淡的一天，没有任何人称赞你，没有任何人做什么事，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件事都是做在主身上的，我们知道主是非常慈爱公义的，我们做的事，奉主名做的事，即便是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那个水的果效可能十分钟五分钟就没有了，可是这个事在神的眼里是永远被纪念的，也让我们永远就是天天时时刻刻有一个不仅是撒种耕耘的辛劳和期待，我们每天也都能够有那个收割的喜乐，虽然实际上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什么收割，但我们有。那雅各书刚刚这里讲的很妙的地方就是说，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就是这个盼望，他不是说只等到庄稼熟了，他也不是说只等到收割完毕了，他甚至不是说只等到他把谷子都卖了，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明年一年的什么小孩的学费啊什么都有了，他不是说这些，他说我们等到了秋雨春雨啊，秋雨春雨就离收割还差得远嘞，秋雨春雨离庄稼的收成和卖掉庄稼得到很多的钱还差得远呢，那个秋雨春雨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盼望的实现。 我们在台湾，我们又不是农人，我们不太懂哈。但是我想，可以想象，那个尤其以前都是看天田嘛，只要一下雨，就表示今年的收成有盼望；只要今年一有收成，就表示我的家可以维持。圣经里有另外一句诗篇的话：流泪撒种。流泪撒种是欢呼收割，但就现实来讲不一定了。事实上你们可能也知道，你撒了也有秋雨春雨了，什么都有了，可能一个蝗虫一来什么都没有了。或者像现在禽流感，你养鸡啊，蛋也孵了，也有很多小鸡了，一个禽流感通通死光了。甚至如果你的收割非常丰富，你传来的消息现在是股价或鸡价大跌，那你还是很惨。就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不管做农夫或我们做牧师或做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我们要指望，我们指望纯粹是我们的收入还不错，或者我们的那个观众的回馈不错，那都不稳定的。这个不是坏事，我们没有说不要这些，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有雨的时候，没雨的时候，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是忍耐等候，我们是有盼望。各位，这个世界只有基督徒有盼望，别人没有盼望。别的宗教信仰他能盼望最多就是这七八十年或八九十年的一些外在的东西，我们没有说那些不好，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救恩，而且是现在就给我们。我们等候耶和华救恩，有的时候即使等了七八十年，甚至我们现在等主带来等了这么久了。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把得救的盼望当头盔戴上。这描述很有意思，你有盼望，没有，你有盼望，你在现实的生活中那个一大堆的箭在射你，你有一个盼望做头盔，就最重要的地方，当然还有护心镜了，就不会被伤害。我觉得现在社会上人，我刚刚就在医院里认识一个算大陆妹，其实已经不叫妹，大陆姐哈，五十几岁哈，她嫁到台湾来已经十几年了，她就是昨天刚好跟几位就是有机会跟他谈，他说我真不懂你们台湾呢，他已经来了十几年了，他是中国很乡下，而且经过很多斗争出来，他说你们环境这么好，怎么还这么多人自杀呢，烧炭呢，忧郁症呢，他说是你们生活太舒服了吗？我说你不讲，你看看报纸，每个人都觉得生活不舒服，每个人都一肚子火。就我们没有说生活舒服不好，各位，就你们现在有这个地方啊，真是我看很多人会掉口水。哇，以前还记得以前的公司的时候吗？还借人家地方，借人家地方，当然公司也很不错了，但借人家地方，然后设备比起现在差远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每天来到这里觉得，哎呀，我们设备好棒哦，还是哇又有一个麻烦要处理。我们快乐的时候真是不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等发薪水不是坏事，我们等男朋友向我们求婚也不是坏事，我们等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不是坏事。神让我们活在这世上，各位，这世上的东西不是罪恶，这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要在这一切东西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必须在主里面有盼望。主啊，我如今等候的是谁呢？如果我们有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就有头盔，负面的我们不会被伤害，正面的哈，这也是求主怜悯我们了。那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我想是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或全世界所有亚当夏娃后裔的特点，你在等候，在盼望是所见的话，你很难忍得很久的，对吧？ 而且得到了一下又觉得无聊了。但如果在主里面，主给我们的慈爱，圣灵在我们身上现在的工作，我们就忍耐等候，而且积极继续像农夫一样的工作。好，诗篇四十篇这里讲的哈，就是有点像耶利米这个人的遭遇很辛苦。各位，我刚刚说了，你可能等一辈子，我们等主甚至等两千年。耶利米他在看现实的时候一切都不好，不是等到哦新台马上就要落成了，不是等到、哦、那工程师会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是等到哦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也不是等到我们加薪了或找到工作，这些都很好。耶利米一生是没有盼望的，他所处的时代就是神跟他讲会越来越悲惨。那么他也的确，我不知道四十篇这一个有没有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也的确被关到地牢里面，就是脚是渗在淤泥中的。就是现况，我想我们每个人啊，你我都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形。主把我们拉上来，主让我们立在磐石上，主使我们脚步稳当，我们能走，我们能站，我们能继续工作，我们能稳当。哎呀，我在教会里面是真是听到太多人，包括我自己也很多时候真是站都站不住，就是我是指那个心理的状况啊。但是我们信靠主，等候主，第三节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从古到今，包括这首诗的作者，包括耶利米，包括你我，我们总是有盼望，而且有喜乐。但是盼望喜乐不排除我们现在的艰难，不排除现在生活中的淤泥，不排除有的时候也是从淤泥中站到稳固的磐石上。然后很希望啊，不只是各位的节目而已，我希望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台前台后，台上台下都是美好的，或者说都有艰难的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美好就是台上的，就是那是经过不知道多少化妆多少 NG 以后的事。你生活里面有很多是那个现况的摄影，是不是给观众看的，是给你自己看到的。很辛苦，但是我们能唱新歌。我也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所谓唱新歌，其实就是我们歌总是永远一样的，都是歌颂我们这位上帝的美好。但在我们18岁、28岁、82岁，在我们失业待业或者我们功成名就的时候，我们都经验耶和华在这些事上都带领我们，现实在带领我们，虽然现实有艰难，更重要是给我们盼望。那个盼望最强大的敌人的火力也不能射过的头盔。我们看人家看到这里，他说许多人看见而惧怕，你有没有觉得他写错了？因为他在说我们唱新歌应该是人家听见而欢喜，怎么看见而惧怕呢？就是那个印象很深刻。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听也很重要。人听你唱歌，人能够看到你的生活中就是一首新歌，每天有新的恩典、新的成长、新的感恩。就我们在赞美神，我们感恩。哎，各位，我们也会哭泣的，我们也会悲哀的，我们也会哀嚎的。他在这里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同时，他在那里不断的呼求，但这呼求也可以变成新歌，变成赞美。看见而惧怕，可能这是指他敌人，我们会后面看到。就看到，就当以色列人歌唱的时候，欢喜的时候，不管是耶利哥城的事件，或者大卫，或者说也是诗篇讲，后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时候，敌人看到也会害怕。当然这个害怕可能是正面的，因为害怕而敬依靠耶和华， 就是看到神不可轻慢，看到等候神的人即使艰难还是会得胜，害怕自己已经远离主了，可是这个一直在等候主的人，神终于替他伸冤了，所以他去依靠耶和华。好，第四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圣经里面有很多有福的人是谁，也有很多有祸的人是谁。有祸的我们比较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有福的我们记得是登山宝训，其实很多。前面讲他很多辛苦，但上帝让他唱新歌，上帝把他提升起来。那这里讲到他的辛苦呢，可能很多就是狂傲和偏向虚假的，也就是那些恶人嘛。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其中。这里我喜欢的那个字眼，就是他圣经也不太常用这个字眼，就不理会。不理会就是能够不被他影响。各位，这个也是很难，而这我们都会碰到。前天昨天也是有个母亲跟我讲，有一群母亲跟我讲，哎，母亲在一起讲的都是儿女的头痛的事。那么儿女头痛的事，她头痛的是她觉得她女儿已经常常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同居了，常常，然后她也是就劝她女儿，如果你们一定要住在一起，一定要有性关系，那赶快结婚嘛。这男孩子又不愿意结婚啊，他很多烦恼。然后这个妈妈是一个很大拉拉型的，很开朗，但是先想这个就想到他，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忧郁症了。那另外一个就不是母亲，她也是母亲了，但她烦恼是她先生，她烦恼这个姐妹很有爱心，她常常，她先生有忧郁症，然后这姐妹常常陪伴有忧郁症的人。各位小心一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忧郁者忧郁。这我们做牧师的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点像医生，医生一天到晚经验就是病菌病毒，你要怎么能够得胜？我对他们两个的劝告都是，我对他们两个姐妹都这样讲，因为他们差不多同时。各位，我不知道你听了会高兴还是难过。我对他们都说，哎呀，我没有说你们要多祷告啊，一起祷告啊，多读经啊，寻求主。我要去逛街，去收购买东西。我说过一个正常一点的生活。我的意思啊，当然不是说我们有烦恼就去逛街，不是这意思。我引的就是这节经文，你不要被狂妄或者偏向虚假或者罪恶或者女儿的同居或者先生的忧郁症或者任何事，你不要求主帮助，你不要被他，我不知道怎么用，我本来想说不要被他影响，不影响是不可能的。我想到是圣经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大，你要有很丰富的，我刚刚讲的盼望，主的话，基督的拯救，圣灵的同在，这都求主帮助我们，这也是操练。我说你要能够听到女儿最坏的消息的时候，包括她还没结婚就怀孕了，你要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你仍然或者耶稣讲的不被恶所胜，以善胜恶。可是我们一天到晚听到都是坏消息，电台是好消息频道，但是我们一天到晚听到都是坏消息，甚至我们好不容易制造出一个好消息，当然是主了，我是说我们制作出一个节目，不知道经过多少坏消息，这个人不能来，那个要重新来一遍，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不过你需要在你里面的上帝是丰富的，那个盼望是真实的，那个，这我实在不知道，这没有什么律法可以帮助你，条文可以帮助你，你做一二三里面就很坚强，这个不是吃什么药吃什么补品办到的，这是神的恩典，也当然是我们的信心。不理会，不被他影响 或者是被他的影响是正面的。哎呀，这个例子举不完了。我有一次有一个，我忘记是一个好，反正一个做父亲的讲，他女儿是在公司的客诉部，就是客人打电话骂人的。各位，这种部我自己想我去做两天就神经病了，或者三天就跟人家吵回去了。你特点就不能发脾气啊，还有好，这可能是有训练。我相信这个世界，搜狗啊或者什么训练他们的服务员啊，都是你怎么样都是笑脸，怎么样都不会生气的。各位，那个原因是什么？那原因是训练，那个原因是我为了要这个工作，这都还是外在的。我没有说这些没有价值，这些有价值，但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坚定的信心，我们等候主，有主的话，有主的恩典，不理会，这个人就有福。就当然我没有办法，那个因为很有爱心陪很多这些忧郁症的人而得自己也得忧郁症姐妹，我觉得可能实际说你去逛街可能是好事，但是当然最重要还是里面心里要很刚强，要仰望主，因为你碰到都是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亲人是精神科的医生，你也会碰到这些啊。精神科医生久了，我怀疑也会不会变成精神病或者神经病，我不知道怎么分了。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心中要有主。好，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其事不可胜数。好，各位，我们想一想神吧。神一天到晚听我们祷告抱怨，看这个罪恶的世界，看到魔鬼一大堆作为，然后看到教会的败坏软弱，我们从圣经里也看到神也很火大，神也很愤怒，那么神天天听到这些客诉部的电话，他会发疯啊，他会不会也得忧郁症呢？我们的上帝需不需要吃一个 Prozac？ 我们上帝用量会不会越来越强烈？圣经上面其实这些字眼都有，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会担忧，惹我的怒气，上帝会发脾气。所以我再一次说，情绪不一定是坏事，甚至不是坏事，我大胆的讲，你有各样的情绪，包括忧闷、忧愁、难过、害怕、紧张、担心、羞耻等等，我都觉得不必是坏事。我不是觉得，我深深相信，不是我深深相信，这也是正统的神学，因为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包括各种情绪，只是在罪恶的世界，各种情绪包括快乐也可以有邪恶的成分。就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每一个情绪，不要说其他东西了，受造物都是好的，但是因为罪恶又都被扭曲了，但是又因为上帝的救赎，因为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工作，我们又可以在这其中从很负面的经历里产生很正面的结果。而这类故事很多，什么伊丽莎掉到贝壳里蚌壳里面编一个珍珠啊，什么这类的事，就是表示你那个柔嫩的肌肉被那个刺的那么痛，最后会磨出珍珠来的。好了好了，这是很好听的事，但在我们生活里面，难处的老板、难处的同事、难处的社会，你要刚强，不是你心里有一粒沙，你要把那个沙变成珍珠，那是你心里要有圣灵，要有神的话。耶和华能够胜过一切的邪恶，对不起，我用这个胜过这个字，因为他想到他的儿女，他不会因为儿女或者魔鬼或者是罪恶的世界的罪恶胜过他，他心里有很多的意念，那意念充满了良善，充满了正念，他为我们的计划，他的旨意，那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去伤害的，都不能破坏的，相反的，他能够改变任何其他东西。 如果这句话也能在我们心里，那也很宝贵。神向我们怀的意念，各位，什么叫做他怀的意念？我没有看过《红楼梦》，听过很多，听说那个林黛玉这位小姐呢是心眼特多。有人大拉拉，有人心眼很多，有人很容易，就你没跟他打招呼，他一想到哇你在计算他或怎么样。毛泽东也是一个心眼奇多的人。各位，我刚刚讲过，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很好。你是一个大拉拉的人和心眼很多的，都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坏。但是你需要有主，主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如果有被迫害妄想症，就是心眼多，这个人要怎么样，这个人要怎么样，然后就，我是碰到过这种，这教会里什么人都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康牧师，有人在收我的垃圾哦。有人在要陷害我，就是有的很，这听起来好像其实很悲惨。有人说就是从美国回来，他那个 FBI CI 联合采我的那个粪便，然后要分析要怎么毒死我什么。因为我的想象力之丰富，但他真的很痛苦啊。各位，你要小心点，就是这些事也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的压力或者是痛苦或者什么东西太多了，那我们医治总是神的救恩，神的创造，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意念，而那意念是好的不得了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同事，天天都 surprise 哦，玫瑰花一束 surprise， 你最喜欢的披萨是今天的中饭 surprise 什么什么。各位，我们每天 surprise 都是，又要加班了，又要怎样了，又要怎样了。surprise 常常不好，然后好的事都是很无，或者正常事都无聊。神向我们怀的意念，像亚伯拉罕、像以撒、雅各、像耶稣、像保罗怀的意念是丰富，而且每个都美好。但是各位都经历过艰难。神向亚伯拉罕的意念，总的来讲，我们像我们每个人意念，总的来讲都是美好，而且一定成全的，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有不只是盼望了，永远的得胜和幸福。神向亚伯拉罕所怀的意念，就是他的子孙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他会得地得人。但神怀的意念也包括他要等25年才能有一个小孩，包括他这一辈子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实现，他无寸土之地。你说那亚伯拉罕怎么度过这些各种的意念呢？神给我们意念包括有十字架艰难，当然终极的是荣耀和喜乐，但有十字架艰难，而且可能跟我们20年30年，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过去神的创造，将来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现在圣灵把一切的真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哎呀，我们神向我们怀的意念很多，然后我们慢慢知道了，渐渐知道了，我们就把它化成一个呼求，那是很痛苦的呼求，另外化成新歌，那是很快乐的新歌。我们生活中可能呼求和新歌都同时发生，也希望都是正面的。包括眼泪的呼求并不是坏事，可以是我们唱新歌的那个种子。哎呦，你向我怀的意念太多了，真是很美好，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你在神的话，神的恩典在你里面是丰富的，我们就真是就是很喜乐的人呢。这我不知道这边节目制作部的人有没有很头痛，我们要做什么节目啊？我觉得我相信我太太也常很头痛，要烧什么菜。我们教会的那个妈妈每个人给儿女带便当都有这个头痛。好了，你说不要烧菜了，我们办公室同工每一天吃中饭要去买什么便当也在头痛。我们那边有最少20家的便当店，各位，20家很多嘛，然后每家有5种便当，有100种，可是你吃3年也累了。就是我们要 什么节目，要做什么节目，要穿什么衣服，要什么，我们常常想不出来。哎，你要感谢主，我们基督的生活不会无聊的，神给你怀的意念是很多的，而且每个都好，但是不是说我们不经历艰难，这样很多的意念，我们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待，因着圣灵的工作，上帝的话，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在呼求中变成新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新歌。求神也恩待这里节目部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多的节目。好，所以感谢了，感谢赞美了，这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怎样呢？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尝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啊，我一口气念这些，就是这是一个很欢喜的人，前面呼求，他的脚在淤泥中也不知道多久啊，现在被上帝带领，不仅是经过了艰难，而是在想到过去的淤泥和艰难，哎呀，都是神的意念，美好的意念，不只是结局很美好，连过程也都美好，但是结局和过程都有很多的眼泪和血泪。好了，所以他就很感谢了。各位，如果你有个好老公好老婆，天天给你好的 surprise， 每天的便当都那么好吃，每天的玫瑰花，或者是每天的花，或者每天的草，或者每天的水果都那么好，每天的一切都那么好，各位，如果你不是白痴，他没有白白撒种施肥，你也会有反应啊。哇，这么好，各位观众看到好节目也应该打个电话来谢一声嘛，感谢一声嘛，啊，员工老板都应该互相谢嘛。现实里面没有，但是我们蒙恩的人都很感恩，我们有呼求，有眼泪，有哭求，有问为什么，但是也有哦，我要感谢。那感谢就是什么？就送礼嘛。啊，这很有名，希伯来书也引了这段话。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欢，你不喜悦，你不要这些东西，这都是圣经规定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特别讨论这些，神向人要的只有祭物和礼物了，还有就是诗歌了，敬拜赞美嘛。那么神没有任何需要，其实敬拜赞美又何尝是神需要的？他不需要人赞美，如果真的要赞美，天使唱的也比我们好听多了，他为什么要我们赞美呢？就是他看到他的爱，他的恩典真是结出果子，不是神有需要，他这样看到了欢喜，就是我们的需要满足了，我们的罪恶已经得赦免了，我们的快乐呈现出来了。所以一个父母，我相信最快乐的就是他的儿女非常高兴，很喜悦。儿女一天到晚，就算他成绩最好，他是台大的，他是台大医学院的，他是哈佛大学的，他一天到晚想自杀，各位，这怎么会快乐吗？其实我说这话就是，这又是教会里的事情，教会里什么人都碰到。去年我曾经跟一个不是我们教会，但是在就是在别的地方，在美国了，先生是非常棒的会计师，很有钱，他们夫妻都六十几岁了，很有事业，很有钱。先生就是得了忧郁症，不但得忧郁症，而且多次自杀，很遗憾了，最后他是自杀成功，而且是在我看他之后啊。我要说的就是，你有一个好老公，也很体贴你，也很好，赚钱也很多，也很有名声，你们住的也是好区，但他一天到晚想死，你会快乐吗？我们的儿女非常有成就，一天到晚想死，你会快乐吗？当我们基督徒常常感恩的时候，神是喜悦的，甚至我们的悲哀献的礼物里面有包括赎罪祭， 包括我们为了我们的罪恶很痛苦的时候，但是因为知道上帝的救恩是让罪人有盼望的，我们也献上赎罪祭，也献上感谢祭。不是神要吃这些东西，神没有任何的需要，神不需要吃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献上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罪恶消除了，表示我们有信心，我们非常感谢神。不要那些，神要什么呢？第六节我需要解释一下，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先讲最直接的，开通我的耳朵就是神要我们的不是我们要献上什么东西，甚至还不是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和金钱，或者就是感恩的祷告。神要我们，如果你要能够打开你的嘴巴，打开你的喉咙，敬拜赞美，甚至在敬拜赞美唱新歌之前，你要能够呼喊，我们刚刚说了哭泣的呼喊，你的嘴要能用，你要先耳要能开。我们总是先听了，然后才能说，才能做，才能行。我们总是要能够听主的话，所以我们中文翻，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把我的耳朵开通，使我能听进去你的话，使我能信你，使我能够认识你。当然这个开通我的耳朵，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打开我的眼睛，像以弗所书说照明我们心中眼睛一样，都是让我们里面的丰富起来。哦，你的话是这么宝贵，你的应许是这么真实，你的福音，你的律法，你的圣灵，你的基督，你给我们是这么美好。那必须你先能够听，好，你能开通我的耳朵。但是这里开通我的耳朵，又要说明一下了。那个开通啊，在诗篇里，这个当然诗篇里这个开通这个字是刺穿的意思，就是好像开山机一样，把那个山打一个洞一样。刺穿呢，这个字就是出埃及记21章第5节，那里在讲以色列对奴隶的态度。那对奴隶态度最基本的是，他做了6年本国的奴隶，做了6年，第7年就让他自由，就放你自由了。但是21章第5节说，倘若奴隶明说，他讲，他明明的讲，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爱情胜过自由。做了6年的奴隶，第7年你可以自由出去了，不过主人给你的妻子和生的儿女要留下来，但我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妻子，也爱儿女，我不要自由，我要爱情。哦，他的主人，哦，你要留下来啊，你要留下来继续做我的奴隶啊。那么就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也可以翻成神，审判官那里，就带到法官那里，带到神面前，然后就刺穿他的耳朵。所以各位姐妹，你每次打耳洞都是表示你要做奴隶了，然后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哎，这很有意思。我们在我们的耳朵被圣灵、被上帝的话打开，听主的话，信他啊。这个是一般的了解，没有错。只是你在了解说，原来这个字是刺穿的意思，就是我是服侍了上帝，甚至从出埃及记讲，我服侍上帝好像他的奴隶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觉得嘛，很辛苦，而且还没有什么钱，脸色都看不到，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服侍上帝，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服侍，我们真的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会有一天跟神说，我自由的不要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这样的话，我们的自由是在我们愿意做主的奴仆中。 我们做主的奴仆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也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们不被恶所胜，我们不理会狂妄，意思是说这世界一切的邪恶在我们身上不产生作用，如果产生作用是我们以善胜恶的作用，是我们把贝壳把那个沙变成珍珠的作用，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的作用，是把悲情变成喜乐的作用，这都是因着主的恩典。哦，我要做奴隶，你打一个洞吧。当然在这里就好像说我们原来听觉迟钝，对上帝的话难以接受，但是主的爱主的权柄终于让我们通了。人喜悦人听，神喜悦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神喜悦人听他的话，像玛利亚一样听了，我们会跟神说，我做你的奴隶，我不要自由，因为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然后这个是希伯来书引这个经文来指耶稣的，你的一切的作为，因为上帝在你身上作为，你不是只有听，你不是只有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来呀，在希伯来书那一讲，我来，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后来会发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来是哭着来的，后来因着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也许因为我们看了好消息频道，哦，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很喜乐，然后经过主的陶造，我们成为主的奴隶，也就是真正自由和蒙爱的人，也有爱心爱人。我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后，原来我们的事主都记载了。当然我们这里不讲我们的事，也包括在内，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不只是耶稣引了，就希伯来书引了诗篇四十篇用在耶稣的生平上，也用在我们身上，但这讲的更勇敢。哦，我来了。各位，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讲，胡适之先生也是这样讲，我们来了一切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你来 Good TV 有没有在 Good TV， 哎呀太烂了，我来了就会变好了。当然我们不要这样讲，我们应该说 Good TV 很好，我来了就会更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可能雄心大志都没有了。很多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的人，五四运动的时候都会这样说，我们来就一切都不一样了。耶稣也说这话，我来了一切都不一样。可是你要了解他说的就不是像我们一样想的有雄心壮志，我来了我要照你的律法做，我要照经上的经卷做，我要照你为我预定的旨意做，我来了要死。这里讲就是死，希伯来书讲的更明显，牛羊的死没有用的，基督的死就除罪了。最悲哀的事变最喜乐的事，神儿子的死让神其他被盗的儿女都成为神永远的儿女，让我们喜乐，让基督喜乐，让上帝也喜乐。那么当然在这里作者没有办法想到这个经文会用在基督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想，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包括耶稣乐意的走上十字架。当然这里有悲惨艰难的都有，可是我们还是感谢主，主是让我们得胜的。如果我们做照着主的旨意行，信他，遵行他的律法，甚至遵行到死，相信到死，我们会说这是佳音。在第九节以后，大会中宣扬公义的佳音，大会其实就是教会，就是众人的众儿女所聚集的地方。不要想到传福音只是给不信主的人。我非常喜欢听一个人得救的见证，我已经是牧师，我非常喜欢听，我非常喜欢听一个人他讲神怎么拯救他，我非常喜欢听上帝的福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我们听，我很希望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求主怜悯，因为里面有神的灵，有神的话，有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百听不厌，千听万听不厌，而且每次都有新鲜的，我们继续在传讲，我们不能停止我们的嘴唇，因为我们耳朵始终被打开的。我们第十节，我未尝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为什么用藏这个字啊？我们说放在心里就好了，藏就是这是一个宝贝，他用藏，我想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冠冕被偷去了，我们不要让我们对主的信心被偷去了，我们不要让上帝的话被偷去了，所以用藏这个字，启示录也有讲，你要保守，免得有人夺去，还不是偷去了，夺去你的冠冕。魔鬼总是想把上帝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福气，儿子的名分夺去，我们也常常被夺去了，我们忧愁，我们愁烦，我们想自杀，我们沮丧都会有，但我们求主把因信称义的恩典放在我们心里，藏在心里。藏是保守，但是我们又不藏，藏是保守让它不要失去，但我们又不藏，意思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讲出去，我们一定要跟人家分享。哎，各位，你不觉得我们包括做牧师常常把福音藏得很好吗？就从来不想传嘛，对，所以藏得很，哎，我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呀，哎呀，我们藏得太好，这很丢脸的话哈。各位姐妹，你有美丽的地方，你都希望显出来给人家看。我们最美的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应该把它显出来，就是你的信实，你的救恩。你看第十节又说隐瞒，我们真的常常刻意隐瞒呢，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想信，我们自己都很难过。好好感谢主哈，一个人他有非常多的悲泣呼喊，但是呢神拯救了他，他能这样呼喊，因为他的耳朵终于听进去上帝的话，所以他的嘴巴就开始赞美感谢。但是各位，我们人生苦乐幸福罪恶始终在交织的，我们希望幸福快乐能越来越多，罪恶能越来越少，可这很难说的。包括大卫，你看他是在得到那一切祝福之后有那么悲惨的跌倒和失败，所以保罗在最后写的时候也是在罪魁中，我是个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灵性越来越好，喜乐越来越多，一般来讲应该也是这样，不过我们总是也小心，可能又有艰难来了。好，十一节，你看，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艰难又有了，刚刚站得那么稳，唱得那么好听，那么多哦，我来了，现在我又要走了，就是我们，哎呀，真是，就是这种状况都有的。他很害怕，他也难过，他有这么多罪恶，罪恶追上了我。这种让我们想到耶和华在伊甸园事件之后说的话，罪就是跟应该跟该隐讲的，罪就伏在你门口，他会恋慕你。罪在那个地方，创世纪内形容罪好像一个痴情的女子恋慕一个男人一样。各位，你应该都知道这是真实的，罪是甩不掉的一个美女或者一个俊男，甩不掉的。他天天，各位，有一个美女竟然天天缠着你，你找他哪需要缠着你啊，你马上抓住他了。但你要胜过他，罪是很甜蜜的。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有主，这里是罪会追上你，还不是罪恶的刑罚哦。你以为你已经离他很远了，他又来了。你以为你已经胜过了，他又来了。你以为你已经可以不骄傲了，你以为你已经可以不嫉妒了，你以为你有很多的爱了，很圣洁了，他又来了，让你害怕。我们求神帮助。其实这里所表达的不仅是罪会追上你，罪的刑罚会追上你， 恶人的攻击也会追上你，人生总有这些。所以我们一方面耐心等候神，一方面我们求神速速帮助我。我们可没有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就求神慢慢搭救我们，没有没有，快一点，我们一秒都不能等，速速搭救我。好，十四节到十六节哈，我们今天不能讲得很仔细了，要赶快结束了哈。就是十四节和十六节有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也是在诗篇里面的咒诅的经文。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拜我。好，那这个在愿他，当然下面也有祝福的，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就我们先讲这咒诅的咒骂的。好，我们十四节十五节照我们一般的理解都应该说，愿那些要害我命的我转过去左脸右脸都给他打，愿那些怎么样的我会怎么样以善报恶。我们心中总是要有爱，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心中有爱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是非不分。尤其在作恶的人身上，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神需要用他所做的那个恶来提醒他，来惩治他，来让他知道不要做继续做这一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人间需要这样，所以这咒诅的诗不是不可以用的。那个作恶的人，我们求主让神管教他，这我们希望是带着爱的，希望他能够经历他自己的恶言恶行恶状，知道这是不好的，这加在别人身上是不好的，所以惩治是必要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的呼求，我们求神来惩治恶人，不是我们自义，也不是我们不爱他，是希望他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他怎么做就怎么待他，让他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是伤人的，是不好的，是不应该做的，即使他没有悔改，起码也因为这些惩治让他停止作恶。那么我们当然也很希望跟我们一样在寻求神的，在等候神的，我们能够啊继续的呼求神，继续的因为神而欢喜快乐。好，他用最后这一节结束的时候，也许你也觉得有点遗憾哈，但是在世上我们不要觉得困苦穷乏是遗憾的事，因为路加福音第六章讲贫穷的人有福了，不是贫穷本身好，不是困苦穷乏好，而是这些事情让我们去向神呼求，这是好的啊！我们知道主总是搭救我们帮助我们。最后说不要单言，也是神好像单言了，他好像单言，彼得后书讲他没有单言，他是宽容，他在磨练，他在等候，等候我们愿意继续等候他。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保守你的教会，求主保守你的儿女，求主保守每一个在等候你，在不想等候你，在远离你，在被你保守没有远离你人，我们都蒙恩，都继续的蒙恩，继续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心里是刚强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主是丰富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总能因为你的厚恩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得帮助，而且让我们能够使其他的人也能够呼求你，也能够赞美你，也能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